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这一个教牧书信的讲解呢，现在已经进入第20课了。我相信呢，你在这个一项的学习当中，都有神很大的怜悯在你的身上。但愿我们每天起来好好的读经祷告，也把这个课程交在神的手中。我是何等需要你为我祷告呢？我的身体，我的灵性，我的声音，我的感情，还有我的周围的许多的事情，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都在神的保守之下，这样我一定可以好好的被他使用，是吧？那么我先谢谢你啊。那么上一课第19课呢，我们就看了只是两节的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3:16-17。当时圣经里头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在上一课里头呢，我们特别的谈到一个问题，就是神所默示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神所默示的意思呢，就是神吹气在其上。在创世纪第2:17，神造了亚当，用泥土造了一个亚当之后呢，神就把一口生气吹在他的鼻子里头，就是他的鼻孔里头，于是乎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哦，这一句话特别厉害，原因人不是一个野兽，人也不是猴子变的，人是用泥土造的，是神造的，然后呢，神把生气吹在我们里头，我们里头就有了灵了。于是乎人里头呢，有一个灵魂，是跟这个世界上其他的生物是不一样的。其他的生物呢，没有灵魂，但是人里头有一个灵魂。既然人里头有一个灵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灵魂呢，去跟神相交了。所以呢，在人的与神的相交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叫做灵交。而每天我们应该把这个灵魂呢，好好的建造起来，把他的生命建造起来。那么这一个灵魂的修养呢，我们就称为灵修的生活。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这是何等重要的呢？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敬拜神的，都有神的观念的，每一个人都有思想的，每一个人都有感觉的，这些呢就是灵魂的表现了。而且呢，人一定会问，为什么我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呢？到底我这样生存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呢？那么人将来到什么地方去？比如说我们百年归老之后啊，那么我们的肉身停止了呼吸，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假如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我们，这个我们呢，就是问我们那个灵魂了。因为灵魂是不死的，那么灵魂要到什么地方去呢？灵魂呢，就到神的手中啊，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人与神呢相交呢，就叫做灵修了啊。那么这是创世纪第2:17里头所讲的，就是神把一口生气吹在我们的鼻子里头，以至于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现在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又是把一口生气吹上去的意思，但是这个地方所吹的不再是人了，那是圣经了。就是说，当一个人被神的圣灵完全控制的时候，他爱神，愿意亲近神，他愿意思想神，神就把神自己的思想放在他里头，神就把自己的感动感动他，以至于这个人就用他的学问，就用他的文化，就用他的环境，就用他自个儿的身份，把神的话，神的心意写出来。那么他呢，就是一个先知，他就是一个使徒。那么这个人呢， 他就是被神完全控制，而且愿意百分之百顺服在神手中的。这样的人并不是进入昏迷状态，乃是呢，神的圣灵感动他，是清清醒醒的把神的话写出来的。所以比如说我们看见许多诗篇当中的诗篇是大卫王所写的，他就用一个君王的身份把他的文化的背景也写在这个文字当中。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些使徒比如说彼得啊，这个人他是打鱼的，他就把一个打鱼人的文化呢也写在那个彼得他所写的圣经，比如说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都是这样了啊。又比如说路德啊，路加啊，不是路德啊，路加啊，他是一个呢医生，他呢就把这个医生的文化，用医生的背景跟医生的学问呢都写在路加福音里头。所以你看他们每一个都是清醒的，每一个都是守规矩的，他们每一个呢都是好好的敬拜神的，以至于被神大大的使用的。那么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神吹气在这本书上，就是说神认同，神印证他自己的祝福在这本书上。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今天有没有好好的读经呢？假如你没有好好的读经，我教你一个办法啊，就是说每天把圣经打开，慢慢的读一章圣经，仔细的思想你都所讲的话。那假如你所读的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或者是罗马书，或者是其他保罗的书信，你看他所讲的话会对你有多大的影响。你慢慢的读啊，读一章圣经，然后仔细的思想，然后呢你就好好的祷告，你整天一定大有力量服侍救主了。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
好，今天我们进入呢我们这个课程当中的第二十课。第二十课呢，今天我们所用的经文呢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叫做传道。刚才呢我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跟一个姊妹谈话。这个姊妹呢她就对我这样的要求。她说啊，张道明牧师啊，你可不可以来我们的教会来呢？我说到你们教会来做什么呢？他说我们这儿呢要举行一个布道会，就是传福音传道的聚会啊，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传，所以呢我们就盼望你可以呢到我们当中来，给我们有一天的训练，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传福音，怎么传道。那我说你们要求什么东西呢？他说第一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道，传道的内容是什么。换句话说呢就是一个异象。那异象呢并不是一些怪异的现象啊，乃是说是一个负担，就是说呢请你来把一个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当中。我说好。那然后呢他说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一看怎么样去传道了。比如说碰见一个人，他是一个姊妹，是一个女的，那我们应该跟他讲什么呢？碰见一个男的，我们又应该对他讲些什么话呢？啊，假如他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回答他的问题呢？这是技巧方面的事了。那我说这也好，我可以把我自己在神面前的感动跟你们分享一下啊。那么想不到呢，现在我们就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这里头呢所讲的就是我们应该传道了。那请你呢把圣经打开，我把它读一次给你听听啊。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点，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一段的经文是使徒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一个挑战。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嘱咐这个字呢，就是向你挑战的意思啊。当然我们中国人嘱咐里头呢有很多其他的意思，就是一个年老的怎么样好好的深入的很慎重的把一些吩咐呢交给年轻的人，这叫做嘱咐啊。这当然可以这样解释了，但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不如说就是用它另外的一个意思更加丰富了。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向你挑战，就是你现在是一个传道人，你现在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现在是一个讲解圣经的人，你现在是一个基督徒，神的话已经在你的手上，在你身上，在你的脑上，那么你就应该把神的话讲出去。所以我现在向你挑战，你不传福音你就没有用，你不传福音，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失落了一个很大的福分。你当然可以工作，你当然可以念书，你当然可以赚很多的钱，你当然可以生活得好，但是你假如不传福音，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而你不传福音的话，那么你就失去了你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看见这是一个挑战啊。这个挑战里头呢，包括了三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说，我在神的面前向你挑战啊，这是第一个条件啊。第二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而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呢，有两个重要的条件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审判活人死人。耶稣基督将来在白色的宝座的面前，他要把我们分开，把死人跟活人分开。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将来是整个世界的审判的主啊。那么在耶稣基督的审判他的权柄之下，他说我向你挑战。那么第三个向你挑战呢，就是凭着耶稣基督他的显现跟他的国度向你挑战。所以呢，我们应该呢也要注意这三方面啊，而且这是一个命令啊。那么第二句啊，第二句话就是第二节呢，他就这样说了，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说你不要说传道啊，要有时间，要有恩赐，不要这么讲。因为呢，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一件事。很多的人呢，他就这样说了，传道是传道人的责任，是他们的职业，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呢，他们应该传道。对，所讲的话是对，但是其他的信徒呢，其他的基督徒呢，也应该传道。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从神的手里头得到了道，所以呢，他们就应该传道。那么这是第一个小点的观念，请你把它好好的写下来啊。第二个小点就是说，这个道呢，不单只包括了福音在里头。有许多人劝人信耶稣，那么他就是传道，对，这是很对的。第二呢，也包括了神对这个世代里头所讲的每一句话，这些话呢都要根据圣经的。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劝人，特别是劝基督徒，你们要 敬虔度日啊，你们不要犯罪啊。哎，这些话呢也是一个道。所以每个礼拜天在礼拜堂里头听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听神的话啊。这些话不单只包括福音，也包括我们每天应该行的神的真道啊。道就是道路，就是可行的。所以呢，我们每天呢都要行神的真道。那么这里头呢，第二节说务要传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传道，每一个人都应该讲道，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怎么样传福音，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看圣经，把神的话传扬出去。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还不懂得耶稣基督的救恩，还不懂得这本圣经，我们就有一个责任务要传道。换句话说，这里头所给他的挑战不是一个恩赐上的，就是说只是一小数目的人他们可以传道，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传道。虽然这个地方好像收信的人就是提摩太，但是我相信啊，这句话呢也是适合你跟我今天用的，务要传道。而且呢，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且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现在讲一个小故事啊，给你啊，就是呢，我常常去游泳，在游泳池里头呢，我就跟那些来游泳的人呢谈话。最近呢，我看见有一个人，他有很多胡须啊，而且个子高大，皮肤呢也比我黑。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来自什么地方？他说我来自印度。哦，原来他是一个印度人啊，印度人都是比我们高大的，是吧？那么而且呢，皮肤都是黑的，而且呢，他的胡须呢都是很多的。我说，那么你信了主耶稣没有？啊，我就跟他聊起来了。那个人就笑笑，他说我是一个回教徒。我说哦，你是一个回教徒，那么。容许我讲两句话好不好？我说神只有一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呢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可以试一试向耶稣直接的祷告，向他祈求。他说好。我说到你有需要的时候，无论在哪一个地方，无论在哪一个时候，假如你觉得有需要，你说神的儿子耶稣啊，你帮助我，你试一试这样祷告。他说好。那么这样我就是传道了。你看我在什么地方？我在游泳池里头，我也没穿得很好，我只穿了一个游泳裤子，是吧？那么在那个地方，那些人跟我一块也是游泳的，他们不是做其他的事儿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聊，我们也可以传福音，我们也可以传道。这是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恩典。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真是要传道。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人家骂你也好，人家抵挡你也好，人家误会你也好，不要怕，只管把耶稣基督的真道传出去啊！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忍耐劝勉人，这样呢，耶稣基督会祝福我们，而我们所传道的功效呢，会跟随我们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呢就看完了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的第一段了。好，待会我们回来的时候请看第二段。
我知道怎样出卑贱，我知道怎样出丰富，我犹豫我缺乏，我都已经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犹豫我缺乏，我已得着秘诀了。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你喜欢刚才我们姊妹所唱的那一句话吗？ 他说，我求你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害羞，有些人怕事，有些人怕人家会抵挡他，所以呢，他就惧怕了，他就不开口了。这是不对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求你一位加给我们力量的，我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凡事都能做。你相信吗？我相信。你也要有这个信心才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第二个题目啊。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说现在人的境况是怎么样的。那这个题目下面呢，我先要给你有一个准备啊。人生下来并不是认识神的，人生下来就会犯罪的，所以人生下来其实是与神抵挡的，人生下来不会祷告的，人生下来不会爱主的，所以呢，这个世界其实是失落在罪恶当中的一个世界。我们必须呢爱他们，我们必须呢努力的求主加我们的力量，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全完备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第三节里头所讲的话了。这里头呢，特别讲到现在的人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啊。我现在比焦点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注意了，现在的人是怎么样呢？第一，凡厌纯正的道理，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照着圣经所讲的话呢，他们凡厌的，所以呢，我们必须为他们祷告，求主加给他们一个感动，而且加给我们一个力量，以至于呢，我们不要在他们烦厌的时候呢，他们不愿意听的时候呢，向他们传福音，这是没有用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家里头请了一些客人来吃饭，我呢就趁着那个机会讲话了。忽然之间，我看见旁边那一个呢，我的舅母呢，他就很讨厌的样子，皱起眉头啊，那个嘴巴撇下来，哎呀，他就讨厌我在讲耶稣。那么我明明的看见他的表情，也知道了原来这个世界都是厌烦神自己纯正的道理的。但是呢，他们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他们所喜欢听的呢，却是那些错误的教训，增添了好些师傅在我们当中。比如说有人说啊，从前有一个美国人叫做史密夫啊，他呢就看见了一个天使怎么怎么怎么，又看见了耶稣到了美国那个地方啊，他们都是乱七八糟乱来的，那些人呢叫做异端邪说啊，那是摩门教了。所以呢，他们增添好些师傅，但是很多人喜欢去听的啊，因为他们的耳朵发痒。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是第二件事。第三，就是第四节里头所讲的，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在我们中国里头，最近听说有一个人，他说他自己是东方闪电啊，他说他是神的女儿，那么起来呢，就代替耶稣基督做神的女儿应该做的事，真是乱七八糟的啊，这些都不是真道，这些都是荒谬的言语，但是人愿意听，人喜欢听，人也跟随他们。所以呢，我们要对现代的人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好，第三点，我们就应该怎么样传呢？对他们来说，我们应该怎么说呢？那第五节就说了，他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你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这里头呢叫我们谨慎，第二叫我们忍受，第三叫我们尽职。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现在所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 啊，我们已经讲了三件了。第一件呢，就是一个挑战，是吧？第二件呢，就是现代人的心态。那么第三件，就是我们应该怎么传福音。那么下边呢，就是殉道的颂歌，就是使徒保罗呢，他最后所写的伟大的颂歌。他怎么说呢？第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曾经听说有一个图画，他画呢使徒保罗去见主耶稣面的那个时候，主耶稣站在那儿，伸出他的双手来接起迎接他，那么使徒保罗就跪在那个地上，伸出他的双手仰望主耶稣，在他的双手上有鞭痕，但是在主耶稣的双手上有钉痕，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个题目叫做钉痕回应鞭痕，或者是鞭痕回应钉痕，就是主耶稣回去的时候。所以他那个时候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但愿你也是如此，可以唱你的得胜的凯歌，去见主耶稣面的那个时候。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的时间已经够了，我们今天不能够再往下讲了，但是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问你的。第一，就是为什么传道传福音是一个挑战呢？为什么呢？那第二，那个殉道的颂歌，大概有哪三方面讲到的呢？请你告诉我。但愿主耶稣每天与你同在，不要害怕，努力的传福音吧。再会。